各位听友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，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这一节经文，也是我们第十一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保罗这样说，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的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我们上一次已经一起默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的束腰，这是我们的根基之所在，也就是上帝的客观真理要成为我们主观的成圣的真理，成为我们对真理的笃定信靠与体认，让真理带着我们的体温，正如腰带带着我们的体温，这样腰带就给了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约束自己，也使得我们能够去征战。腰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活力的体现。美国的牧师和大神学家爱德华兹这样说，宗教的事物是如此的伟大，以致我们内心的运作若非活泼有力，就与他们的本质和重要性不相称。再没有什么事物像宗教那样这么需要活力来支配信者的倾向。当然，爱德华兹所谈的宗教主要是他心目中的基督教，这话呢的确是至理名言。诸位想一下，一个从地狱中被放出来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不充满着狂喜？正如托斯托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边提到的，一个人仰望星空，突然意识到神爱他、救他、怜悯他，他就趴在地上来亲吻大地。这不是扭捏作态，也不是表演。诸位想一下，我们的心灵在信主之前充满了幽暗，充满了自私、冷漠、狂躁、苦毒、恼怒，它不正是地狱的一个体现？更何况它有负疚，有神的诅咒，有律法的责备。当上帝把我们从这一切救出来的时候，让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真理的时候，我们难道没有一种深深的感恩和喜乐吗？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，保罗又再进一步提到，我们要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大家要注意，就是在古罗马时代的护心镜啊，并不是我们图画中画的很小的一个小圆镜放在心脏的位置而已，那个时候的护心镜啊，是遮住整个的胸腹。那问题就在于说，这里保罗提到的公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保罗也提到说，信心、爱心当作护心镜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太拘泥于字句。但是呢，有不少人呢，直接把公义解读成正直和诚实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解经。我们无论多么正直、诚实，无论我们个人品格多么高尚和在人看来无有瑕疵，我们能抵得过魔鬼撒旦的攻击吗？更何况多少时候我们以个人的正直、诚实和个人的品格为荣，陷入到骄傲的罗网中，还没走上战场，自己就被自己给绊倒了。所以对于公义的护心镜，最好的解读 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六到九节所讲的话。保罗说，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是对公义的最好的解释，也就是保罗所披戴的是从基督而来的义，也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义。这个义是基督赏给我们的，也成了我们自己的义。所以呢，在改革中神学中啊，常常说我们首先有外加的义，也就是基督的公义。基督的公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替我们还了我们欠天父的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而基督不只是让我们的债免了，我们还穿上了他的义袍，他把他的义啊也分给了我们，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就像他的宝血注入到我们的血液中一样，我们就能在恩典中长进。所以从重生的新生命中就有了我们生长出来的属天的义。那这义呢，就使得我们能够来靠着神保护自己。尼希米书八章十节说，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是的，还有什么比知道神喜悦我更能给我们平安和战斗的勇气吗？很多肢体啊，他们在信仰生活中缺少活力，也缺少喜乐。有的时候他们靠感觉很亢奋，但是呢不久又陷入沮丧。有的人靠自己的经历，甚至像约伯的朋友一样靠梦境，但是呢当这一切过去之后，随着时间他们也越来越疲惫。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不能在基督之外另立根基。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理性，一切属世的哲学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至高的喜乐，所以必须得靠着从基督而来的义，也靠着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活出来的那种属天的公义。不少时候魔鬼撒旦常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来攻击我们，你不跪下来还好，当你一跪下来的时候，就常常会有各种疑惑，各种杂念。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？要知道基督已经赏给你他的义。魔鬼说你不配，你看你乱七八糟的，怎么配来祷告？你就说，是的，我不配，但是呢有一位中保已经替我来在天父面前打通了这条路，我是奉他的名来祷告。魔鬼呢也会在你犯罪的时候攻击你，说你看这么糟糕，你还是基督徒吗？你根本不配来爱神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仍然要回到基督的义。不要忘了来拨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叫属灵的119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就是自欺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要随时回到基督的义面前， 靠着他分别出来为神征战。现代呀，世界、魔鬼、情欲都已经渗进教会中，也已经影响到弟兄姊妹的信心。我们必须步步为营，知道说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的家，我们呢不过是路过这个世界而已。在迈向圣城的路途中，不要浪费世界在，不要浪费精力在世界和自我经营的世俗之城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，那些爱上帝的人活在上帝之城，那些爱自己的人就活在世俗之城。不少人啊，只是忙着在经营自爱的世俗之城，这样的建造到最后不过是枉然劳力。是的，我们征战，但我们也加冕，知道说脱下旧我，穿上新人，在主里就会有永恒的盼望。神曲的作者但丁讲过一段非常棒的话，他说人忧郁的根源是他们的生命不懂得赞美神，也不以自己的罪恶为耻，不以为抵挡神是悖逆的，也不认为神是信实的，只以自己为唯一的真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能算是唯一的真实吗？但多少人真的只盯着自己，把自己的一切看得至高无上，而忽略了在他之外的上帝才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我们必须得依靠他才能活。所以我们的自我给我们制造了一个虚无的幻象，但问题是这个虚无的幻象啊，却是一个真实的牢笼。当我们一旦脱离了自我这一头野兽的囚禁，我们就处处见到一朵花的美丽、蓝天的高远和上帝的真实，而那样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。它让我们活在神的带领和引导之下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天天经历我们的自我中心带给我们的黑暗和绝望吗？那何不抬头仰望神呢？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我的心哪，你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诗篇37:7说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给我们从基督而来的公义，也让我们有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，也有从重生得救的生命里边所生出来的义，从而让我们能够在恩典中不断长进。愿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脱离自我主义的牢笼，活在上帝你真实的引导之中，让我们不陷入自爱的陷阱，乃是活在爱神爱人的真相中。愿你给我们至高的喜乐，也引导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